大陆的教会的情形，我们在昨天跟今天稍微做了一些回顾。那我们特别提到说，那个工厂其实跟这边是非常有关联。一方面，现在全球的一体化，全球这种密切的互动，大量的中国大陆的背景来到北美，而且从学生的角度看，就是一波一波。这个这几年美国开放以后，这个特别是来这里念本科的，甚至念高中的越来越多。那这些其实也正是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的合唱。所以呢，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群体在进入华人教会以后，很自然其实也是一个，虽然是同文同种，但是也变成一种同好像有点像这个撒玛利亚事工，或者是这个庄牧师昨天提到的几种类型哈，有时候在一个教会也都能看得见那个语言上的差异、思想行为模式上的一些差异、世界观上的一些差异等等。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文化上的不同，我们就想到说，在传福音的时候、宣教的时候，需要去掉或者尽量避免让中间这七层文化的拦阻来变成我们福音的障碍。那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些文化的拦阻呢，我们就要靠主的恩典怎么来要把它破除掉。那一个总的原则啊，我们来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在罗马书的1章14节到17节哈，我们好不好一起念一下好吗？来预备起。
无论是信义人、华道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只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常常用这段经文来作为我们传福音的一种的勉励，一种的心智。但是其实我们想到保罗在圣灵感动他把这段经文写下来，他特别是写给在罗马的那个教会，其实当时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还是犹太人。保罗到了这个那边去，当时不单是保罗出去旅行布道，其实有很多犹太人，他们被迫从耶路撒冷逼迫以后，他们就离开，到了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哈，到了这个就往北走。我们看到那后来就从北再转个弯往东走，就到了意大利，到了希腊，在那个雅典啊，在那个帖撒罗尼加、哥林多、啊，就在那些地方，因为当时那些地方都是商业中心。那我们晓得犹太人其实他们最大的一个强处哈，这个除了他们的宗教是很大的特点之外，就是做生意非常厉害。他们也是这个，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很会做生意的群体，我们叫他东方犹太人啊，就是这个像温州的比较能够做生意的，就这个犹太人其实也是这样，他们就敢冒险，就敢出去。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罗马的这个教会里面，其实就像当年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一开始不是双语的，他们一开始是单语的，就是讲犹太话，讲希伯来话。那后来才慢慢有外面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进来以后，才开始向讲希腊话的人来传福音。所以这个教会虽然在安提阿早年还是一个犹太人的教会，那么同样在罗马的教会，其实早年那些或者核心的同工、教会的元老，那些所谓的这个教牧团队，大部分还是以犹太人为主。保罗就要对这些人提出挑战。保罗不但是讲自己的见证，而且他就要他们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的教会在罗马，你的教会在安提阿、在雅典，你到底是把这个福音只停留在跟你完全一样背景的，还是不一样？你面对怎么来挑战？好像这个希腊人，保罗说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是当时其实这个世界呢是分为两大圈，就是一个大圈就是罗马文明圈，因为整个是在罗马帝国里面，那么罗马就是他们罗马帝国的首都， 也是他们认为就是全世界的最强大的。昨天我们讲过，全世界只有200万人口的大城，一个就是罗马，那么第二个在中国的长安。那中国因为当时呢是被这个世，中国以为中国以外没有世界，世界以为不存在中国啊，因为中国你根本进不来嘛，一面是太平洋，一面呢是喜马拉雅山，那再一面呢北边呢是大沙漠。你看中国其实整个地理位置是你外面要进来还真不容易，所以后来洋枪洋炮那些八国联军他们就要从天津那里进去，因为只有从水路海路才可以到中国，你要走丝绸之路那边真的要花很长时间啊，那个要翻越喜马拉雅山从那个大西北那边绕过去。所以当时整个世界就认为是罗马帝国，差不多就是那个。那这个文明圈里面基本上也就是意大利、希腊这些，今天其实这些国家在欧洲都算二流国家，都经济摇摇欲坠，在当年可不得了啊，当年哪里有法国、德国，当年德国什么都叫做蛮夷之邦，都是未开化。所以化外人就是那些啊，那化外人今天听上去有点好像怎么讲，人家化外人其实我们中国人老讲就像夷邦啊、蛮夷之邦等，但是主要是这个罗马文明圈之外的人。那么聪明人、愚拙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所谓知识分子跟非知识分子，犹太人、罗马人虽然都在罗马帝国底下，但是犹太人分得很清楚，我们是同族的，你们是外族，而且不但是不同族的，而你们是这个好像来欺压我们的，来这个还有点那种就是非常非常生气的，就是你们制造了228事件啊，你们在总而言之这个水火不能相容。那这些常常是变成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所有这些。那如果对照今天来看，其实我们华人广义上来讲，我们其实也有某种心态，就是一个大文化圈，大中华文化圈，这个还比较容易。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用的文字是一样的，虽然有简体有繁体，但是还是中文，那么我们讲的语言也都可以讲得通的基本。那这个之外，所以我刚刚讲我们说只有中国人讲人话，其他都讲鬼话啊，其他都是鬼子啊，到现在还是讲人家老外啦，总而言之都是好像怪的。那么就面对不同的文化群体，在2000年前在保罗那个时代一模一样，但是保罗的这个榜样我觉得是他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不断的用一些你看见是都是我情愿尽我的力量，而且他的心态是欠债。我想这种心态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保罗说：“不是你们欠我。”其实你看保罗跟他的属灵里面的关系，一方面他用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有很多师父，有10000个师父，但是我在福音里面生了你们，你们有父亲的不多，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但是你看今天常常做父亲的多半我们通常都觉得孩子欠我们，觉得爸爸妈妈就是真是我又不欠你什么，都是你欠我的。但是保罗是倒过来，他说我欠他们福音的债。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让他产生很大的一个动力，欠债就要还，而且呢他是非常体会主的心，因为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他也晓得虽然有这些文化的藩篱，有这些文化的拦阻，好像很难逾越，但是这个 power of gospel 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保罗在这里用大能这个词，今天很多解经学家都发现这个词在当时完全用在这个炸药里面，用在 TNT 那种极强烈的炸药所产生的力量。那炸药我们就晓得，如果什么东西在那里炸药一到，那就全部拆掉了，全部爆破了。所以保罗说这个福音就是那个炸药。人之间我们可以因为文化、思想、背景、政治、意识形态各式各样，我们会制造各种的藩篱，但是 在福音面前完全是摧枯拉朽，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然后最后其实保罗很强调信心。我自己读那个十七节以前，我以为这节经文好像是对那些要因信称义了，要这样啊，一人必因信得救，因为这信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救，这信是从心里自于信。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都是讲他自己整个过程里面，他是凭着信心，如果凭着眼见，他也会退缩，他不断的向罗马的教会来见证。如果要论血统，要论我是希伯来人，是个希伯来人，我没有关系，你们对我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我这样去做，冲破这一切文化的藩篱，是神的大能，是主的心意，也是信心的一个不断的经历。我可以，你们也可以。所以这种的就让你看福音真的很快，在保罗那个年代，他说以至于最后地中海那一带我都传遍。谢谢。那刚刚提到大陆的群体到了北美，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就不过20多年，虽然在80年代就已经有中国大陆的群体来，但是那时候一方面数量比较少，一方面很多是比较公派的。那真正的大量的留学生，也包括后来越来越多的规划为美国籍的或者拿了美国绿卡，大概是从89年之后。那而且89年之后很奇妙的就是整个大陆群体对福音的那种180度的转变，这个是很明显。之前呢对福音是非常负面的看法，这个也难怪这个群体，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一个上面有十字架的尖顶的教堂里面一片漆黑，然后镜头慢慢转到两个挂着穿着袍子带着十字架在角落窃窃私语，最后一调查都是帝国主义间谍就这么一个形象，基本就从来没有正面的。所以你看常年在这种下面，你的思想模式，你的世界观，你塑造为就是这就是精神鸦片，这就是帝国主义间谍，这就是对中国人民不怀好意。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对福音是非常负面，更不用说历次的政治运动啊这些对它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加深。但是呢89年的确实那个60变成一个转捩点转折点。从那个之后，很多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很多宣教学家都从那个角度去看，发现很奇妙一件事，无论在中国大陆里面包括到海外来的，那个成为他们整体上的一个转折之后，大量的人进步，愿意来听福音，而且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当然是神自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信仰上的突破，那么到后来慢慢的有进入神学院装备啊，我是92年这个到美国来装备，其实类似的，这个我看见志明也是92年进去的。那么后来那些冯秉成比较晚一点啊，这个黄飞、冯秉成、王志军差不多也那个时候进去，那么张伯礼这些就比较更晚。我认为差不多就那个年代开始哈，那当中也有一段呢，从慢慢的开始，这个我最近才去了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有个叫华夏，其实我是很感动。华夏这个教会的建立是 OMF 大力促成，在1991年就注册成立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其实几乎是完全中国大陆背景的这样的教会。那当然在那个地方当时也有这个需要，因为加拿大本来都是讲广东话比较为主体，但是我这次去刚好遇到加拿大很多的，包括他们华福的主要的同工、加拿大校园的同工、加拿大使者的同工，还有来了很多教会的牧者，都异口同声，我们不得不佩服为什么这种先驱性的工作都是由西方人先看见。 OMF 当年为了建立这个华夏是出力出钱出地方帮他们找牧者，非常不容易，但是感谢主，今天一个教会变成5个教会，在多伦多东西南北。那其实这个是非常指标性的。那 在这个尝试过程里面，当然有拦阻有困难，而且我常常说我们这个群体其实很多要学习的，跌跌撞撞，磕磕碰碰，都会出现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确实发现说，你如果从宣教的角度看，其实真的，当对一个群体，刚刚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你在这个同样的群体里面，你找到一些，然后他们信了主，让他们再来传福音，向他们的同样的群体传，那个效果特别好。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人的一个文化性的一个现象。所以那渐渐后来北美的教会就越来越很多的华人教会看见这个，从早期可能比较一个两个教会有一些所谓华夏团契啊、方舟团契啊、神州团契啊这样等等，慢慢慢慢现在变成很多的华人教会都已经看见说，其实真的你把它带信主以后，那个来源地就不太重要，在传福音的阶段，那个来源地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他如果去到一个地方，他感觉那个文化环境完全是他陌生的，完全不晓得在讲什么。他们说开玩笑说，这个像普通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那么你如果一个闽南人念他就是金子总会花光的那么两个都对，但是他们讲的两个完全不同概念。那等到广东人又把那个回来了，因为广东人那个花就念成发，所以又变成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是广东人的发光的是他讲是会花完的，跟普通话又不一样。所以你这转来转去，你说这同样是都是中文啊，字写出来不一样，但是讲话的时候，那么所以呢，你在不同的这个群体里面，他是一下子他怎么样来那个？所以现在发现说，这个需要就是宣讲学校叫有一个换水池。我们常说这个海龟啊，回到大陆也需要一个换水池，因为你这个 turtle 啊，一到了大陆这个又不适应，很多人直接说我们一回去又有文化这个 culture shock 啊。我说你还有笑，他对以前出来，现在过了20年回去，真的又发现，就人家说你说话洋里洋气，穿衣小里小气，怎么里里里气哈，花钱嘛小里小气哈，又变成又不适应了，所以中间需要有一个这个 transition camp 啊，这个中间一个换换水啊，你先适应一下那边的这个土壤。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很感恩啊，你看这个群体其实上帝的带领蛮奇妙的。慢慢大概等到10多年前开始华人教会不太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发现慢慢已经比较的在融入当中。虽然你说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彼此还在适应当中，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很宝贵的就是这一批的弟兄姊妹是他们开始在教会里面经历，也在思考，很多时候有些奉献出来做传道，虽然前面的路还很长，很多方面要来学习，但是华人教会已经看见，我们华人教会前面真的如果继续要来往前走，上帝的心意让这么一个大群进到北美，来到教会当中，到底整体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从2000年开始发现这个海归大潮，一下子原来北美的华人教会是要跟中国教会整体上有一个连接，原来上帝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棋手，他在这里训练装备，让这些人听见了福音，不但是让他们要在这里将来就成为中产阶级啊，买了房子啊，开了豪车啊，好像呢又多一个信仰更好，不是，是要带动他们还这个福音的债。无论你是被公司派回去，你是主动要回去创业的，或者你是探亲的，你回去看父母的，总而言之你是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有一个宣教的使命，要成为上帝这一次宣教大军里面的一员，来跟中国教会一起来思考到底神在我们华人里面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我后面再把这个图详细的来描述一下。那谈到说这个群体，我想因为我们今天在座很多教牧同工都是这个港台的背景，有时候会蛮 frustrate， 就是说哎，看到很多这个群体大陆群体来了信主了决志，但是好像也留不下来，或者委身的程度不够。 就是很快信主很快，但是留在教会的流失的很多，尾声的也不是那么多。那么到底障碍在哪里呢？那我在想，就是我很有限的一些观察，包括我自己过去有6年的时间在这个，开始是神州团契，后来叫做神州宣教教会，那么里面的一些学习摸索，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是跟我们过去刚刚讲的一些文化性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已经相当的根深蒂固。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形式跟意义，所以很多人你发现他不受洗，问他为什么，他受洗不过是个形式，我只需要知道意义就好，形式不重要。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一方面告诉他，受洗好像是一个形式，但是其实它代表了相当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你绝对不能够忽略这个属灵的意义。就像一个婚礼，你不能说这个婚姻反正就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婚礼没关系，婚礼是虽然是一个形式，但是它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是一个当众的宣告。我常常跟他们说，你现在很多没有婚礼的结果，你看他就给自己留了后路啊，就很容易就变成这个分道扬镳。婚礼就是你宣告说别人都没有机会，我们两个就是一生一世在要走下去。我说如果你说你里面有信心，你没有外在的这种的表达，怎么来证明你里面有信心？你如果连那个公开的宣告你都不做的话，怎么能够体现说你真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所以其实形式跟意义，外表跟内心，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太多的形式，以至于弄到一个程度，我们对形式很反感。我遇到有些长辈一来就，哎呦，詹姆斯啊，哇，你们学毛选啊，你们学圣经啊，我们以前学毛选，你们皮黑的，我们以前红的，你们有查经班，我们以前有马列学习小组，哎呀，你牧师，我们以前有党支部书记，好像都感觉很像啊。那因为他们出来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一只鸟飞出笼子，我从此再也不要那套。结果一来发现，哎，这不又跟以前很像，他很容易产生一个内心里面有种反弹。那其实如果把道理跟他讲清楚，我常常说，不是他们还以为是我们是学了他们那套，我说错了，你看看历史，是圣经2000年的历史，3500年的历史，是我们用我们号称无神论，我们却用最有神的办法在宣扬我们的无神。这是共产党人的不能说一大发明，不过是他们非常看见，因为人都有宗教心理，所以他虽然号称是彻底的无神论，其实他是最彻底的有神论。当然他是不认那个真神，他把自己当神，他完完全全用人宗教或者 worship 的一套方式来宣扬他的无神。对着一个像可以早请示晚汇报，你这不是完全是神话。那另外呢，就是很多在圣经的观念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中国过去传统的这个对这种救恩的观念，就是觉得救恩是个人性。当然救恩是个人性的，因为神个别的提我们的名呼召我们，但是救恩同时也是群体性。那昨天冯医生特别提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位儒家，不是我这个装的儒家哈哈那么是他特别用这个我们，其实圣经一直强调一个信主的人，他不是一个独行侠，他是在一个救恩的群体里面。所以这种救恩的得救的个人跟救恩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以前就说好像都觉得我只要信了主，我个人读经祷告就可以，那至于说要加入教会，要有教会生活，要在一个群体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也觉得不需要有这个概念。那当然这是对圣经一个非常大的误解。那谈到教会观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就很强调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这个反正是普世之辈，四海之辈，不是接兄弟啊，就是现在真的接弟兄姊妹，所以教会当然这是广义的一个教会观，但是狭义的，圣经很清楚的，每一个地方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应当要委身在一个 local church 里面。那这种观念也是 基本上就是不太，我发现到今天在中国大陆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是同样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你在北美看到很多就是 church goer， 哇突然间来个远志明，哇一般人就然后就留在那里，哇出来一个谁，哇就反正就是跟着人走，然后呢就跑来跑去啊。当然他们也有理由说反正这也不能怪我们啊，哪里有草养，当然哪里就去吃了、啊、但其实哈、啊、你就注意这样的观念，反而我发现在港台背景的弟兄姊妹里面比较少，是比较，因为上帝很清楚的启示，就教会是广义的身体，但是同时是一个狭义上的，我们应当好像这是你的家，你不能说因为我的家有这个屋顶也没修哦，花园也不行哦，你看隔壁人好搬到他家去住了，那不行的，就你还在这个家，你在顾着这个家。那么这种侍奉的观念上来看，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割裂地上的侍奉跟天上永恒的侍奉是相连。我特别读了哥林多前后书，我发现里面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很多，包括你们领圣餐，包括你们教这个站讲台，都是要先在家里的预备。他从家庭到教会到天国整个一个过程，从我们得救以后，这些都是连续性的。那么这种关联性，我们有时候这个特别是国内的大陆的背景的话呢，我们比较弱，我们就觉得教会做要么就是好像这个做点事情，或者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做了还有一种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看我又付出了。他其实忘记了说，其实这跟他将来永恒的天国里面的关联性连续性是非常大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这是一个投资啊，这是一个能够用 有限的生命能够真正在永恒里面被上帝所纪念，这何等值得的。所以这个不但不是好像是你的一个给上帝的面子，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当然其实很多其他的拦阻，这个归属感我们也比较弱，个人得失常常会在那里计算。那当然其实有一些原因，这个一般来讲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奉献上是相当弱，但是我也看见，其实昨天我也做了很多见证，这种现象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我在欧洲，我在中国大陆，我到澳大利亚，我到中南美洲那边去看，常常看见的是不一样。好像美国跟加拿大，我自己感觉就是这个群体，其实在美国加拿大的大陆背景群体当然也有成分很不一样，但是总体上来讲是比较是技术移民知识分子比较多。那么这个群体呢，我不晓得是不是某种程度好像他们就是说这个很能做事，但是确实这个要论到金钱的奉献上面常常有一些 backup。 那原因上这个刚刚王友平牧师也提出来也说，其实有一些年龄大的五六十岁的确实他有他的具体的困难，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忽视，因为他确实有在国内的家人的需要。因为基本上中国大陆的群体，他虽然他到了北美，可能说你说看他两夫妻都工作上班，这个收入也不低啊，买了很好的房子，那但是基本上他的家人很多，这个跟港台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在国内的家人很多是需要他去解决的，包括他的一些弟弟妹妹或者他的一些家人。因为中国大陆昨天我们讲过，其实还是很不平均，有些地方非常富裕，有些地方真的非常困难。那这种情形呢，有时候是有他背后的一些的原因，当然不是说这样他就可以给他的没有十一奉献找借口，只是说有时候他的背后有一些原因是需要来更深入的一些的观察。但是确实也是从心态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这个我自己身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常常在觉得说很多我们需要来突破。一方面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穷怕了，过去那个年代啥都没有，现在总是好像安全感呢就跟你银行存款是成正比，那么那个存款多一点你就觉得多一点安全感。那其实如果这样的话呢，还是一个会这个，那么包括 回国以后的面试队，那这也是港台背景没有的。比如你在这边，就算你是国民党员，你是民进党员，你是什么党，那你的信仰跟你的政党是没有什么关系。那在中国大陆可不是这样，这个信，你的信仰跟你的政治身份是直接关联，而且不但关联，这两个是直接对立。他是明确宣布说，一个如果你是党员，你是基本上你不能有任何其他信仰，你只能二选一。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挣扎，他的这些可能是港台背景东南亚的就不见得有那么强的一种感觉。你看你到美国来都这样，你如果国民党员，美国人不需要你填。那如果你进美国，你要特别你要拿绿卡的时候，或者你要规划为美国公民，你填共产党员，他马上就你先搁一搁，现在那档案先放到一边去，好好对你调查一番。那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背后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形呢，就是这个群体呢有它的独特的从那个背景所带来的一些的情况。那所以呢，我想林林总总就是说，谈到那边和这边，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其实差不多都是类似的一个群体，类似的一个工厂。在中国大陆，我们需要求神大大的复兴那边的教会，但同时我们也了解，如果北美的华人教会不复兴，我们怎么能够参与到那个神的这个复兴的洪流里面呢？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去帮助那边的教会？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说不需要去宣教，不需要去帮忙，只是说我们有了足够强大的一个宣教的 base 基地，我们才能够出来更多的宣教的勇士来投入来参与。所以这个工厂变成是一体性的。那么谈到中国教会的出路，刚刚我们说中国教会其实现在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今天早上庄牧师，我觉得他里面提到有些 point 是蛮准确的，就是说一方面它是一个相当广大的一个人群，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人群这个群体到底他能走多远，到底他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到底在神国的心意里面，这个有时候讲到这里，我是直接了当，我去河南，我到温州，我都直接跟他们挑战。我说中国现在基督徒如果按省份比例最高的是河南，这个都是号称几个团队出来，都是号称哇我几百万，一点就几百万了，甚至上千万了。那当然河南本来就是个人口大省，上亿的一个省就是上亿的这个人民，那你所以你有几百万，大概也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虽然有些人很 question 他们的数字，所以有水分，不过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呢，也不算太出奇。因为你一亿的人里面，你有个两百万，你也不过才很小的比例。那你所以，那么温州也是有这个比例上，大概也在中国单一城市的比例，基督徒比例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你有这么多基督徒，你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对真正社会正面的力量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不对？这是我们一定要问的。因为如果你说基督徒比例人数很少啊，所以产生不了影响，那还可以接受。那你既然这么高的比例，你的影响是什么？那大概在中国的可能，我想我这里绝对没有有意要贬低任何，因为每一个面，其实我自己我是上海的，我到东北去以后两三年以后，他们说哎呀陆家看你不像上海人，后面加一句说你不是上海人，这是对你最高的称赞。哦，什么意思？你跟上海人这么生气啊？所以我这样讲其实不是说，但真的你在发现在中国的话，很多河南的就觉得河南马上就心生警惕，好像就是这个要出大乱子的问题。那温州商人当然早年现在情况有所改善啊，早年真的是西班牙那边非常愤怒，把一堆鞋弄起来就一把火烧掉，而且又谁什么东西全假货。我有一次到温州去，我真的很佩服那边一个教会长老，他直接老是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张牧师啊，我们温州啊真的说的都是真理，卖的都是假货。哎呦我觉得他自己讲的，我说不行啊，真的这不是我讲，我说这个是你讲没有，我讲你们打死我了。
说的是真理，
这 过呢，就是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是彼此勉励了。所以换句话说，真的要对社会的影响产生是不容易。那这个教会其实总体而言就是好像很庞大，但是到底它的根基怎么样，到底它能够真正能不能产生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影响，那这方面我觉得安提阿教会，这也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在国内的服事呢，常常就是从安提阿教会来跟他们来一起思想。我说因为这个教会真的不但是基督徒的称号从那里出来，而且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是 mission oriented 一个教会。其实我觉得不单中国教会的出路是在于建立宣教导向的教会，其实北美的华人教会也是一样，若是不走这条路的话，我很难觉得说真正教会可以走出一条路来，尤其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形势。那么一个所谓宣教导向的教会，我觉得当然跟人跟教会的架构跟教会整体的方向非常有关系。第一看人，你看这个教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是从巴拿巴去了以后。虽然巴拿巴这个人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他，就像昨天这个冯医生讲路加，其实你发现一般的很少会提路加这个。那但是巴拿巴这个人去了以后，如果你读那个圣经，就发现他带给安提阿教会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圣经多次提到说，当巴拿巴去了以后，都是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加添。那这个巴拿巴其实是我自己觉得他就是本质上就是一个宣教导向的人。这种宣教导向具体表现在这个看见神赐的恩就欢喜这种的心胸，然后呢，当然他是一个这个劝慰者，像现在这个 counselor 这样，非常能够鼓励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很有安全感。其实当年的保罗也叫做扫罗，那个时候还没有叫保罗，那是教会知道这个人，但是多半对他就想到就是负面，因为这个人以前是逼迫教会，斯提凡殉道他都有份，用现代话来说，这种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跟他敬而远之，保持距离。虽然听说他大马士好像是信了主，但是到底怎么样，没人晓得。第一，巴拿巴先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使徒，那些大佬们，好先那一关要过。那么那几个大佬大概看一看，尤其有巴拿巴的推荐嘛，所以这个也就接受。但是尽管大佬们接受了，底下不见得接受了。底下那个安提阿教会那里特别提到说，巴拿巴不但是去大树，而且那里用找着了，很显然他不是一到那里就知道保罗在哪里，他其实是花了一番辛苦啊。那把这个人带进来，带到安提阿教会里面，而且时间不长，保罗就变成那个教会的做教导的人。我想这个如果当时因为虽然保罗是很有恩赐啊，不过你这个巴拿巴毕竟是这个主任牧师啊，尤其又是巴拿巴的身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钦差，耶路撒冷教会派他去看一看那个，就像现在 Bishop 一样监督，那权很大的。那安提阿教会那个时候是对巴拿巴简直是说一不二，就是特别服他的。那若不是巴拿巴愿意来提拔扫罗，可以说保罗一点机会都没有，你就再有本事，那个主任不是说你一边待着去你就完了，根本就不可能。他非常有安全感啊，慧眼识人，为神国度的着想。我想他已经看见安提阿教会的需要，这个教会很需要在神道上教导上，想到少我一定要去把他找出来，我哪怕花时间，我竭力的来推荐他。巴拿巴很晓得自己可能这方面的恩赐不是太多。我觉得这种如果没有一个宣教性的一个 missional 的一个 heart 一个心智一个 mind 一个胸襟是很难。所以我常常觉得其实一个教会说要做宣教，不是说我们去做了某一些我们派了多少宣教士，若是这个教会不从本质上 by nature 它有一种 missional 的一个 mind，其实是不可能。 最多只是两件事，就是口袋打开来，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就祷告祷告，口袋打开就送点钱去，大概最多就是有谁有感动啊，今天去墨西哥，明天去哪里，去大陆的，那你送些队出去，这可以。但是这种宣教导向的教会是从人开始，所以我觉得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大的篇幅讲这个巴拿巴，特别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我想若能得到上帝这样的称许，你看圣经里面不多的人有得到这个称号，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我觉得教会我们好像常常找能人，但是神要的是这种 good man， 因为他真的是以上帝就是一个 missionary God，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差到地上的 missionary 宣教士，让你体会了上帝的心，愿意从这个角度来。那当然神何等喜欢呢，这巴拿巴真是一个体会我心的人。然后你发现这个教会的领导架构是一个宣教性的架构，这个教会圣经提到他们有五个有名有姓，好像他们的，我不晓得应该用什么，好像他们的长老团或者执事会或者是怎么，总而言之是一个教牧团队。这五个人是很特别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巴拿巴是所谓根正苗红的道地正港的犹太人，那么这个扫罗呢，其实算半个犹太人，因为他虽然是说我也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不过人家一看你是大树的，大树那个时候已经出了犹太的那个圈了，所以保罗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就换句话说，他其实有点像 ABC 这样，当然不一定准确了，不就是说你再怎么讲，但是问题是你那个出生的地方，那个地方你有美国绿卡，你生的那个地方，所以呢，无论如何就是。那还有不是犹太人的，里面有这个叫做尼杰的西面，那个尼杰其实现在很多神学家把那个词就是黑人的意思，所以他可能是非洲的人。那么还有一个是与希律分封的希律王同养的马念，那这个人是贵族出身的，跟那个王一起像摩西一样在王宫长大。那么还有一个古利奈人路球，所以如果看一看这些人他们的种族也好，背景也好，语言也好，信仰经历恩赐配搭其实都不一样，但是竟然这五个人可以成为这个长老团，可以成为这个教务团队里面一起来带领这个教会。我想若不是他们设计这种本身就是非常 missional 的宣教性的架构，是很难做。你发现真的如果教会一个团队全部都是一模一样背景，你多半发现他们就做宣教，大概也就做同样的这个，就是做到跟他们兴趣爱好想法都完全一致的那个地方去。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当然这个，而且这个教会我想宣教一定是跟祷告分不开，而且祷告里面不单是为自己祷告，而且更多时候是为神的国度性的这种祷告。巴拿巴到那边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说他就这个带领他们是立定心智很久靠主，是让一个人先把他的眼光不是定在人身上，先把他转移到靠主。我相信如果没有巴拿巴这种根基性的工作，他们不会放保罗走，也不会放巴拿巴走，因为哇，我们就靠你们两个了，这个巴拿巴你是老大哈，保罗呢又这么能讲道，就靠你们了，怎么舍得把他们拆出去？因为巴拿巴前面已经教导他们立定心智很久靠主。一个教会你不是靠一个主任牧师，你不是靠某某长老，你不是靠这些人，你是靠主。这种眼光都是把整个教会往宣教的方向来带，然后呢变成一个常态，进食祷告。我们有时候要布道了，要什么？哎，赶快祷告啊！进食祷告啊，流泪祷告啊，撞墙祷告啊，拼命祷告了、哦。因为要出大事了，有大事，或者一个传道人走了，或者一个人要来了，反正拼命祷告了哈、哦。但是那也是他们是常态，常常就进食祷告。所以圣灵的声音，我相信那个年代当然有一些神迹奇事。不过基本上这里也没有特别提到说圣灵用一种好像很神秘的方式， 那你说圣灵说，其实我相信很多就在祷告里面，圣灵很清楚的一个感动。那圣灵是用微小的声音来，常常圣灵的声音不是很大，像以利亚，他不是那个旋风里面，最后反而是都什么都，狂风这个烈火都过去以后，反而是这个微小的声音。那么他们而且也很仔细，你看他们不是说啊是圣灵说话，他们是接下来还继续进食祷告，然后确定印证，那么他们就顺服神的带领。这种以神为中心的教会的生活是非常值得今天我觉得无论在大陆的教会或者北美的教会一同来学习。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足有一年教训他们，也是我们觉得一年的够吗？那个才五十二个礼拜天，他们那时候可不是，他们是天天聚会，从早到晚都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一年神看够了，保罗巴拉巴可以踩出去了，因为那时候太多的地方根本没有神的话。你们这安提阿教会，你们已经受了足有一年了，三百六十天，弟兄姊妹那时候真是花代价。小基督哈，这个都提过了。那么顺服圣灵的工作等等，而且呢，他们对周围有影响。因为当别人会叫他们小基督，其实虽然这个名称可能有点讽刺啊，哇，那群属基督的。但反过来说，如果他们没有那个行为让周围人看见，周围人不会这样叫他。而且我觉得这里读圣经，我特别读到两个地方不一样。前面巴拉巴没有去的时候，他们说信而归主的人很多，等到巴拉巴去了以后，后面说信而归服主的人，中文里面只加了一个服，但这个字很重要。信而归主就常常理性上信了主啊，很热心，归服主就是真的口服心服，因为看到他们生命的见证，他们不增进，他们互相的祝福。所以常常我是很感很多属灵的长辈，这个道传道也在我们当中，许多位这个陈伯伯啦，常常这个很多人提醒我说，真的陆家讲台不是在这里，生活是讲台，生命是讲章。我觉得这两句话太重要了。我们基督徒其实每一位都是如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好像在讲道一样，整个的人生在讲道。那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那这个教会人他们真的是不在四面围墙里面，他们看见了广大的合场。我们常常记得四使约翰讲了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我觉得从教会的角度来讲，若是一个 missionary church， 他真的不在于说我一定是不是要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我是不是一定要多少万的会员，我一定要多少，他真的是愿意说主啊，只愿意你兴旺，我衰微没有关系。那这个是一个教会真正在神的心里面这种的宣教导向的一个教会，他们才会甘愿拆出最优秀的工人。而且你看见他们把保罗安巴基巴拿巴拆去，不是不管了、是他们的母会啊。我个人深信保罗后来有这样强的一个教会观，跟安提阿教会分不开，因为安提阿教会其实基本上是保罗真正可以说从信主以后第一个教会。他在那里不但做教导，他在那里同样领受到整个教会对他的这种 support， 对他的支持，对他的互动，这些对他后来形成，提到很多圣灵界的他提到说教会是神的家。我想如果他自己没有尝过家的滋味，你想保罗又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他若不是从教会里面真正获得了家的感觉，他怎么，当然我们晓得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启示，但是圣灵让保罗来讲是显然他自己有这个体会，教会是神的家，他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就享受到，就感受到这种家的温暖，家的感觉。那保罗后来出去以后，所以他晓得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是一个团队，不是一个独行侠， 其实按保罗的恩赐，你说他要单打独斗也不是太困难，但是他马上出去哈，你看他就马可啦、希拉啦、提摩太啦，把我也找去啊，他们都在里面，就马上找同工，因为他发现在安提阿就是一个团队，那然后呢，这个团队，而且他到那里呢就建立教会，设立教会，因为他发现这个是教会是神的心意，只有借着教会才能够来做更大的事情，才能够来更完备的传福音，才能够来生命的成长。所以他到不同的地方呢，他同样就是这个理念。那教会和他好像后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就感觉保罗比较多是像在一个 missionary 的身份，就是到处走，17章去了雅典，18章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又去了以弗所，去了罗马，好像到处在走。但是其实我们读他的书信里面就发现，他跟教会之间是非常密切的互动，彼此这种的互相的挂念，互相的担当，互相的爱护，互相的欣赏，互相的祷告，互相的探访，互相的供给，互相的勉励，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看来，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哈，那么在分享里面本来是讲那个模范的教会，那因为里面我看有不少老人家，所以我那次用上海话来分享。那上海话分享的这个模范教会啊，这模范跟麻烦两个字发音一样，我一讲模范教会讲完这个我刚讲完了，我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模范的教会，有个弟兄一直点头，对，教会很麻烦，就是很麻烦。他听成，因为在上海话里面这两个发音都一样。我最近打字啊，发现我要打那个教堂，不知道怎么出来教堂，然后教堂，因为我一想教堂，有时候就是真的有人感觉哇，这个应该是甜的，但是里面一股烧焦的味道，好像那个拆会的也是，你不小心打成拆毁，很多人就看到什么。某某拆会，哎呀，这可有可无，你们都做拆会的工作。我说，其实一不小心拆会，真的变拆会了。但是呢，如果说你看圣经里面，保罗其实后来差不多是变成一个拆会，他后面有很多教会来支持他，除了安提阿教会，也包括以弗所的教会、菲律宾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这些教会都在为他祷告。他自己好像一群同工，有点像一个mission 的一个使团，一个 organization， 一个用现代化来讲，有点像一个差会的，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那么，所以结论呢，我们在整个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在谈其实是同一件事，就是这个宣教施工是怎么样来把握神对中国教会的心意。如果看上帝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面的工作，真的会发现很奇妙。中国大陆在50年，或者说49年底的时候呢，就一边叫解放，一边叫沦陷，就变了。那从人来看，哎呀，这个怎么前面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其实大概一般统计哈，那时候真的有大概100,000,000人跑去香港，那么大概也有几百万人跑去台湾，然后呢，也有相当多的人到了东南亚，到了海外，趁着这个门还没有关呢、49年的时候，我们读过龙应台的那个这个大江大海哈，1949，其实这一类的作品现在越来越多了。洛杉矶在放那个眷村的那个，哇，这个很热哈。那其实香港，你看香港是这段还没有讲出来。香港很多时候，我听到我的很多这个年纪大点说，哎呀，我们那时候，我认识北美好几个牧师哈，其实用现代话讲都是偷渡客啊。那个时候大陆紧俏到一个程度，市面上买不到篮球，因为很多人抱一个篮球就跳下去，然后就把那个篮球当救生圈哈，看看能不能游到香港。我只遇到过一个人，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女孩子啊，她说我拼命练游泳啊，我就非得要这个就游到香港去啊。所以呢，好像那你加一加，那也差不多上千万人了、去了台湾，去了香港，去了海外的这个至少700,000-800,000是有。 但是很奇妙，这些出去以后，你看这当中当然有赵世光牧师啦，有这个包括这个像焦元莲牧师后来出来，他60年代也出来，还好在文革以前出来。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包括去了台湾的扎大卫牧师啊等等，那他们就是开始这个校园的工作也好，其实连那个李长寿也跑到台湾去啊，那个召会啦、啊，那些就开始了。那无论如何，其实确实是49年以后对香港、对台湾的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以后这个香港、台湾的就大概比大陆的群体早了那么20年、30年这样，大概60年代、70年代。那么那时候就是来台大，去就是去美国，来台大，去美国啊。港台是蛮类似的，就到。主要到北美来，当然也有去欧洲的也有。那么结果呢，带动了你现在看在北美的大部分的华人教会的前身都是从他那边开始，非常多。我连去加拿大我都发现有这个情形，很多早期现在相当有历史的那些教会当年都是从学生查经班开始。那很少像林良堂这样是赵世光牧师直接过来建立的，比较不太多大量的教会。那这个就带动了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北美华人教会早期也是一样，就像刚刚我讲大陆的这个群体来的，从查经班团契慢慢有教会，当年一模一样，当年也是这个问题。别人就说，那有英国人教会，有美国人教会，有加拿大人教会，你干嘛不融入呢？那问题是他们英文也不错，但是后来总觉得说好像我们还是，你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教会呢？你们就可以信任教会底下做一个团契嘛，不也很好吗？国语团契。但是好像神的带领有时候真的到了教会这个层面，才发现说很多责任是不一样，很多的看见是不一样。那么其实到89年以前，差不多就我晓得北美华人教会已经走进一个瓶颈。因为那个时候啊，台湾来的大量的回流，很多就回去了，那么好像群体越来越少，而且这个群体你向他传福音，很多心很刚硬也不要。那么香港那个呢，其实也是这样哈。虽然97以前跑出来一大批，不过你发现香港的很多是去加拿大，所以那时候最好吃的中餐馆都在多伦多，都在温哥华，因为原因是香港大厨都跑去了，菜量涨少哈，但是味道好得不得了。那么这样一来，华人教会整体感觉好像越来越少。哎，没有想到原来上帝预备华人教会是要迎接这一波大潮。从89年开始，大量的中国大陆背景不但是来到海外，而且对福音有这样的渴慕。那么我觉得这个再往前呢，就刚刚提到这个再往后就是海归大潮。原来这一波信主的不但是在海外信主，要把他们还要带回去。那今天我们从昨天开始都在谈这个中国的城市教会的建造，城市教会建造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力量，在我看来是海归。因为海归他对在海外信了主，他对城市教会已经有了一些的概念。那问题就是确实，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这里的教会不强大，或者我们建造当中，其实这里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在这里是磕磕碰碰也好，这里那里好像有些受伤，有些感觉有似男生也好，或者你觉得这样那样，反正总而言之，我说你这些经验都非常宝贵，因为这些经验都是将来中国大陆教会非常需要。他们需要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建立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一切的问题他们都会遇到，而我们靠着恩典能够走过来的，将来他们也同样已经有了一个前车之鉴。那但是最终上帝建立中国的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整个世界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第一，这是神的心意；第二，神也已经做了预备。今天你到世界各地去看，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走遍人居之地。我很快，我得跟大家说，我很快要去希腊。真的很多人现在哪敢去希腊，你现在除了中国人还在那里，这个希腊都觉得整个国家都已经快要散掉了。哎， 他们安排的就是雅典几天，帖撒罗尼迦几天，菲律宾几天，哥林多几天。我一看，我说我又变成这个，我应该有个帮助谁也叫保罗的，最好我跟你，我帮你拿箱子，因为路加不能一个人去的，都是要找个保罗去。不过另外我就想到说，一定上帝的使命，因为那些地方，中国人特别他们的第二代，是太好不过的宣教士，能够真正在把当地的福音工作做起来。而且这次我看他们排得这么密，我说干嘛？他说因为我们现在生意都不好，哎呀，现在反正经济萧条，我们刚才就聚会了。也感谢主，所以呢，我想中国教会我们预备好自己，无论在国内，无论在海外，能够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有优秀的领袖、整齐的团队、成熟的侍奉、热切的祷告，然后呢，有效的架构，这一切的配合都是为了一个 missional church 的建立，一个导向的建立，好像进入神的命定。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命定这个词哈，我稍微找举几个例子，那个和旧约里面就出来好几次命定，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以赛亚书55章说，我们神说，在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其实原来这个事成就的事就是命定，所以中文在小说里说，打发他去成就，就或者命定必然亨通。我读到这个经文，我想我们都希望说诸事如意啊，万事通达啊。神说，你只要再去做我要命定的事上，你一定是会亨通。我想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就不可能这个教会不亨通。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建造，特别是在城市里面的教会，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我们教会都是在城市里面，那中国大陆也是城市教会这样一个宣教的形态，我们来承担这样一个使命。好，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哈，可能只有5分钟时间哈，我想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来在这里这个提一提，或者你有些的回应一些想法都可以。
我们再稍微介绍你自己一下。
马路的路，加减乘除的加，叫路加。那很多人也常常问我说，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还是其实还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他们是传道人。那但是给了我以后呢，等到我明白了，我就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像一个定时炸弹。尤其我的舅舅叫约翰，哎呦，我一看我说完了，我们那个年代这个名字就是如果被晓得的话就，所以当时自己也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所以呢，我记得那时候别人问我就说路加就多走点路的意思。哎，感谢神，后来在念大学的时候真正重生得救。好像远离家乡，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因为你觉得没有人可以依靠，真的开始去找上帝找神。那我是在1979年在东北大学真正重生得救，然后呢1989年到德国去留学，那其实也真的在那边3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没有去以前啊，觉得这个个人价值的寻找啊，要个人要奋斗啊，去了3个月就发现天下人间没有天堂，东方有东方的问题，西方同样有西方的问题。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柏林围墙在我眼前倒下去，我去的时候还有外面还有柏林围墙，眼看柏林围墙倒塌，我看见那个民族多么兴奋，过了40年他们统一在一起，但是同样我看见同一群人后来打得不成样子，彼此相争相斗，因为那一刻都觉得吃亏了。啊，西边的觉得说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钢材啊建筑材都运到东边去建设，东边人说我们现在虽然有一张护照全世界都可以去，不过我们没钱，我们变成2等公民啊，一下子因为过去他们现在要进入那个资本主义竞争里面，他们真发现说哇，这个还不如以前一张包子一杯茶呢，这个大锅饭挺好啊，虽然没钱啊，但是活得很好像还蛮幸福。那么两边都不满意，然后呢就闹起来，后来呢跟警察发生很大的冲突。我在柏林那几年一看见，我突然间发现到底我们人间在追求，包括我自己那是总觉得西方哎呀要来奋斗啊，但是呢其实也是一样，人心里的问题没有解决，围墙不是在外面，围墙在人的心里。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很感恩，过了三年的挣扎，九二年这个走上这条全职服事的道路，从德国来到美国，第一站到洛杉矶，直到如今整二十年，在那边呢，在两个神学院里面装备，也在这个灵粮堂哈，赵传道也在，另外也在那边这个有一些的实习学习，然后呢，以后呢有一个宣教的差会来找我，小小的，非常小，现在还是很小，叫做播种者。其实播种者是我给他翻译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叫 Sowers。啊，那堆的这个夫妻呢很有意思，美国人长得很高大，他们呢就是八九年看了那个六四的电视上的情景呢，就大受感动，说一定要去中国传福音。两个人一句中文不会讲，但他们一直祷告，也去了几次中国，在北京的街头就是看见人就派单张啊。那后来呢，他们就来找我，问我说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工。那从祷告开始这样，所以九五年就变成他们的 missionary。一直到今天，所以从九八年开始呢，就全时间呢成为那个机构的一个同工，主要是目前大部分的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中国大陆里面，虽然是非常低调的来做，但是也感谢神，我们在里面真是靠主的恩典，在过去这个十多年里面也见证目睹中国教会怎么样从农村慢慢变成都市化，特别是在学生当中的很多的工作，所以。谢谢大家，一个老婆两个孩子，这个都很小，我在中国大陆叫做老大男，就是男生如果过了三十岁还没有找到老婆的话，大概多半是没希望，我是神格外怜悯，所以我的老大呢还是很小，老大才快要九岁，老二呢快要四岁，一个叫曹军，一个叫迎军，一个朝见君王，一个迎接君王，所以那名字有点像马祖沙拉一样，多半我想他们那一代大概主耶稣要来了。所以感谢主，谢谢大家给我的机会，谢谢你们的带领。我们请赵老师好，赵老师带我们来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
带领。天父上帝，让我们自由感谢你，除了感谢还是自由感谢，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主在你这个伟大的这个计划里面，主天怎么样高过地，主你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伟大的这个时代里面，求主你自己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各个岗位上怎么样的能够成为一个小小的灯台，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器皿。主，我们也特别为着国内的福音的事工在这里祷告。
是。
主，我们感谢你，看见你在那边做了何等奇妙的大事。是。但是如今，我们也看见这些的拦阻还是不断的在那里要炼净你自己的教会。
是。
主，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主，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仆人路加牧师放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些的领受和分享，求主你自己加上祝福，我们也把路加再次交在你全能神的手里，主啊，求主你继续来恩膏他，你继续使用他，你也继续来打发他，给他有健康的身体，给他有活泼的灵命，让他所到之处就看见你自己被高举，看见教会就被建立，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门。阿门。谢谢大家。